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中国在古巴设立情报站后果有多严重。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分别引述知情情报官员的话说，中国和古巴已经达成秘密协议，北京以数十亿美元为诱饵，换取古巴同意中国建立一个具有电子监测窃听功能的情报站。美国白宫和五角大楼对此予以否认，称情报不准确，但美国情报官员和专家相信，鉴于中国正在像前苏联一样越来越大胆地挑战美国，此事恐怕绝非空穴来风。拜登政府官员呢最新证实说，中国在古巴的间谍站早已存在，并且在最近进行了更新升级。那么中国和古巴的军事情报交易为何在美国引起震撼？美国能不能容忍中国在自己家门口从事军事间谍活动？古巴情报站会不会像这个侦察气球一样再度呢打断美中关系回暖的这样一个进程？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王教授您好。
许波您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休斯敦大学东亚政治学系副教授李坚强。李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王教授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中国在这个古巴设立间谍情报站的消息在美国传得沸沸扬扬，有点扑朔迷离。我们看到主流媒体最先披露这件事，白宫和五角大楼都出面否认，然后呢拜登政府一位官员又在一定程度上予以了证实，这就足以显示这个事件的敏感性。我来请教纽约州王维正教授，为什么这件事对于美国舆论和美国政府来说都显得非常敏感？您认为可信度有多高呢？
是的，这件事情在时间跟地点上来讲的话都相当的敏感。所谓时间的话，就是说你如果从这个原因来看的话，美国在19世纪的时候就有所谓的这个门罗主义啊，门罗主义的话就是说这个西半球的话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它不允许这个其他的国家，那时候指的主要是欧洲国家这个射手啊来干扰这方面的事务。那么再近一点的话，就是1962年的时候，在冷战期间啊，前苏联曾经试图把一些敏感的这个飞弹给运送到那时候的盟友古巴身上，这个后来被这个美国政府发现，然后甘乃迪总统冒着几乎要这个走向世界大战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把它给化解。所以这个就这个时间跟地点来讲，古巴是离美国本土最近的跟中国共产党关系比较好的国家之一，因为它北边的话是加拿大，南边的话是墨西哥，然后中美洲加勒比海这些国家的话，基本上来讲中国都并不算说是友好国家，但是古巴是，所以这个对中国来讲的话就有很大的一个战略的意义，所以对美国来讲相当的敏感。那么再讲一个近因的话，近因的话为什么敏感，就是说中美的关系近四五年来的话有这个逐渐恶化的现象。那么先前本来二月份的时候国务卿布林肯有计划要到北京去访问，结果后来被这个所谓的侦察气球或间谍气球这个事情给搞乱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新闻暴露出来，然后您刚提到美国政府否认，但是我不觉得他是完全否认，他是部分否认，所以也不排除说这个拜登政府这个里面的话有一些意见的不同，所以这个时候放风出来的话，就是不是表示说美国政府里面有一些人并不乐见于这个拜登政府对于改善跟中国关系的做法，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从地点或者时间来讲的话都相当的敏感。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中国政府迄今还没有对古巴间谍站问题表态，但是常常为政府代言的前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他又出面代言了，他否认中国会这样做，但是呢迎合民间反对美帝霸权主义的这个心态，他建议北京不如 索性你就做一次啊，做一次这样的事情，以牵制美国在中国近海侦察的压力。我来请教德克萨斯州的李坚强教授，您怎么看这件事？北京真的会在美国家门口从事军事间谍活动吗？
我同意刚才王教授说的，如果说这个情报站这个报道属实的话，的确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啊。那么说到这个收集情报，所有国家都在进行情报的收集，那盟国之间也在收集，不光是针对那个对手来收集。那至于说这个《华尔街日报》说的在古巴要搞这样一个，其实它那个英文里面用的是 eavesdropping， 是个偷听的意思，这个词用的比较这个很大哈，是否属实啊？现在目前来说比较难判断，但是我可以想这样说，任何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这样一个报道都应该引起美国最高行政当局的重视。那么说至于说在古巴从事这种所谓的间谍活动啊，情报收集工作啊，其实应该说啊，不是这个中国大陆敢不敢做的问题，而是一个效用问题，还有就是引起第三方反应的问题啊，就是说能不能得到他应该得到的那个有价值的情报。另外呢，我觉得中国大陆是有评估的，假设他真的在搞这方面的情报方面的那个合作的话，他是有评估的，也就是说即使在古巴做这样一个这个情报收集站，这个情报收集站也不等同于那个导弹，就像1962年啊，这个苏联部署在那个古巴岛上的导弹，那个导弹是个相当对美国的国家安全的是直接的威胁。那至于说到那个胡锡进所说的，那既然有这样的情况，有这样报道，那我们为什么不做呢？那我们现在也不能确定中国是不是没有跟古巴没有搞这样一个清零战，但是情报合作啊，情报交流应该是很多国家那个外交关系里面的一环，对吧？如果说即使是说有这样一个东西，有这样一个情报站，也不排除中国方面想用它作为一个筹码，因为那个美国在中国周边一直飞来飞去，对吧？军舰一直在收集情报啊，所以也不能完全排除。
好的，那么刚才两位教授呢，都在这个问题上表达了他们的观点和看法。现在呢，我们来听一下网友们的意见。我们这一位网友，他的网名叫专怼谣言制造机。这位网友呢，他在回应美国之音在这一期的节目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了下面的言论。这位专怼谣言制造机这位先生说，你疯了吧，连你们政府发言都不听就胡说八道。好，一会儿我们请两位专家简要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美国政府这一次呢，他的回应的确是很复杂。另外一位叫自由中国 Freedom Sky， 他说这大概又是声东击西，实则虚之。中共间谍在美国境内已经顺手得很，翻腾得够呛，他们还需要去古巴建什么窃听站吗？咸鱼他说，前苏联没了，俄罗斯也没了，也没地位了，古巴估计也急了，想抱一个新大腿。之光论道他说，未来必要时中国可以和古巴建立军事同盟。我们这样哈，我们看第一个问题，那位专怼谣言制造机，他的确提出了人们比较疑惑的一个问题。他说什么呢？你们政府都出面否定，结果你们美国之音在跟着报道什么呢？刚才这就像刚才王教授说的一样，政府是完全否定了吗？王教授，您再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我刚才讲到说，政府并没有完全否定，所以你要把这个他的这个前文跟后文给连起来想。那么现在的话，我可以讲说，这个白宫的那个国家安全协调官啊 ，John Kirby， 他曾经出来否认的话，那我想应该是说，为了要这个对为国务卿这个礼拜五吧就要去北京访问，就是说希望在这个之前的话不要横生枝节，这是我的看法。但是我相信的话，这个事情的话，因为姿势体大。之后的话，你一定会看到在这个国会，比如说像这个情报委员会还有几个参议员他是共和党，一定会这个对这个拜登政府就责。所以我觉得所有这个事实的这个，当然这个都牵涉到这个保密的情报啊 classified information， 所以一般的人的话不会知道所有，但是我相信在可见的未来的几天或几个礼拜的话，一定有更多的这个讯息会让公众了解，所以大家就会了解到这个事态的严重。
好的，那么李教授，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美国政府是出面否决了吗？
美国政府没有完全否决。我同意刚才王教授说的，我觉得这个可能啊是个小题大做的问题，另外也有可能呢涉及到美国国内，我有在对华政策上有两派，一个叫做所谓的对华接触派，还有一个是对华强硬派。可能他们对即将举行的布林肯到访大陆的中国大陆这个事情啊，他们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更倾向于认为是把一个本来有的一个不太大的事情把它小题大做。
好的，那么古巴，我们接下来回到我们的问题啊。古巴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一个敏感的地区，中国与古巴的军事交易就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美国人，特别是让美国人联想起啊1962年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美国冒着与前苏联发生这个世界大战核战争的风险呢，拦截并逼退了苏联运载导弹进入古巴的这样一个军舰。我来请教王教授，现在一旦美国发现消息属实，拜登政府您觉得现在还有没有勇气和胆量像当年同属民主党的肯尼迪政府啊，台湾叫甘乃迪啊，肯尼迪政府对待苏联那样对待中国呢？
我个人曾经在佛罗里达州住过三年啊，所以我对于他们一般人讲的就是说这是离美国本土最近的啊，90海里以外的这个古巴的话是深切同感。那1962年跟现在最大的不同就是说这个在最近这个报道出来这个在古巴的这个情报事件的话，我觉得跟飞弹1962年飞弹事件来讲的话，有一个最大不同，就是飞弹事件的话，它那个很多东西，东西比较大嘛，然后在这个当时的这个卫星科技的话，还有其他的这个情报比较容易这个确实啊，所以甘乃迪政府他这个煎熬了13天。这个冒着说到底要进行一个所谓的 surgical strike， 就是像这个外科医生这样精准的一个轰炸把它给除掉呢，还是说要采行最后是要有个所谓的 naval quarantine， 就是说在古巴的外海进行起这个舰艇的这个封锁，所以把这个任何发现苏联或者其他国家运送到古巴这个飞弹把它给拦截下来。后来甘乃迪选择了是用这种舰艇这个封锁这样的一个举动，所以把这个危机给消除了。然后当然后来大家后来才知道，就是其实这是一个交换，因为后来的话美国这悄悄的几个月之后在土耳其部署的一些这个中程飞弹他把它给撤出了，所以这个事情这样落幕。那么现在的话我觉得不太可能会发生同样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这个中国跟古巴这个情报交换和合作啊，我相信是行之有年，而且根据这个报载的话，前苏联在古巴曾经留下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基地叫做 Lourdes， 这个在呢古巴的首都哈瓦那这个近郊。那是不是现在不太确定的就是说是不是中国它在这个所谓加强这个情报搜集方面还是利用过去的那个设施和那个地点，这个还有待确定，就是我为什么说这个政府并没有完全否认的原因。另外的话就是说很多这个情报搜集的这些东西，当然中国它搜集情报方法很多，它在天上的话有卫星，然后在美国本土的话有人员，那么但是再怎么样的话都不比说在一个离美国比较近的地方能够收集这种所谓的讯号的情报，就 signal intelligence。那么这些东西呢，它如果是用船也好，或者是用飞机运到那里的话，基本上来讲是可以化整为零的。所以回到您刚才的问题，就是说拜登政府会不会像这个50多年前的同样是民主党的这个甘乃迪政府有这样的勇气来拦截它？我的回答是，是否这些要这个收集这个讯号情报的东西化整为零都已经到了古巴，如果是那样子的话再拦截就没有什么意义了。那如果说是在已经到了古巴上，接下来只是拼装的话，那么接下来就是说美国是不是要采取一些反制的措施？反制的话也未必是表示说像甘乃迪过去考虑过的用所谓的这个外科手术式的这样的一个轰炸方法，因为我觉得不太可能。但是我相信这个事情的话对于美国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大的震撼，因为 过去的话，中国是苦于说美国可以在这个中国的近海啊，那然后在所谓的国际海域的话，它进行搜集情报，但中国苦于没有这个离美国比较近的这个地方来设置同样东西。现在它在拉丁美洲的这个关系的话有大量的进展，所以古巴的话总算给它找到一个桥头堡。
好的，那么我们在请教这个李教授之前呢，我先给大家读几个我们的网评。首先是带九个表，他说中国在古巴设立这样的站点，美国觉得不可以。那为什么俄罗斯反对北约在乌克兰设立站点？大家觉得俄罗斯是不讲理呢？是不是必须要有同样的标准呢？名流他说，美国之音，你看一看美国在第一岛链的雷达基地好不要点脸好不好啊？这是对我们的批评。另外流浪小猪说，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顶一个，北约在欧洲持续东扩顶一个，中国在古巴部署侦察 How dare you， 你怎么敢，这是对我们的讽刺。另外一位叫自由飞翔说，美国在台湾有乐山雷达站，后果有多严重，在韩国有萨德系统，在日本的侦测系统更多，我们能不能学美国之音说后果有多严重。给大家读这么些呢，我就是让大家明白中国网民是一片愤愤不平。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认为美国侦察机经常飞抵中国近海进行这个收集情报的间谍侦察活动，那么中国为什么不能在敌近美国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军事间谍活动？我来请教李教授，您如何回应中国人的这种愤愤不平呢？
咱们客观说哈，我就不说这个美国在中国周边抵近侦察收集情报这是对和错的问题，咱们把这个话题放一边，就说这个中国人的这个愤愤不平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二月份呢、啊、中国的流浪气球飘到了那个美洲大陆，飘到了美国，对吧？当时在整个美国引发的那个激愤呢、啊，是不是跟这个有点相似？所以我们就从客观来讲，这个一种国家的老百姓的情绪。那首先我就想说啊，这个所以会有这么多的激愤，两边的国民对对方都有这么大的激愤。你看最近的美中关系，还有就是说老百姓对对方的看法，比如说最近美国对中国大陆的这个有好感的人数已经降到了历史的新低啊，这15%，对吧？那中国大陆对美国的那个反感情绪也上升，就比如说2年前那个民调上升到66%。那你也刚才有网民也说到了啊，这美国作为世界的第一强权啊，我要看一下这个数据，在全世界有370多个海外基地，42%是在亚太地区，在韩国有41个，在日本有140个啊。那当然最近在那个菲律宾又搞了9个，那台湾有那个情报的那个收集站等等吧，就说这是说对于中国大陆那边来说，网民当然他们也看见了啊，这是对于中国大陆的冒犯和挑衅，所以说很容易理解啊。就比如说最近在这个香格里拉对话上面，这个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说啊，给记者提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的确那个美中的这个军舰呢差点要来碰到了但是呢他问那个在座的各位，那这个碰到美中军舰要差点相撞，是发生在墨西哥湾呢，还是发生在美国加州外海呢？当然他的意思就是说，当然他没有完全用这话，意思就是意思所以说这个激愤是可以理解，这两边都要这样的激愤。
好的，那么现在呢聊天室里大量网评也进来了，我这样给大家选读一些。仙人掌首先说，中共是不惜一切代价来获取美国情报的，10亿美元算什么，在西安一撒币就200多亿，而获得古巴认可监听基地是必然的。维尼说，中共的间谍手段一直在更新，防止间谍的措施也要更新。塞尔他说，情报站呢早就存在，美国看在眼里，只不过过去美中还处于蜜月期，美国睁一眼闭一眼也就过去了，如今美中关系紧张，中国的情报站也就成了眼中钉肉中刺。阿华田 他说搞情报、搞维稳、搞军事，就是不搞民生经济，把老百姓往死里推已成常态。阿言，美国在哪国门口没有情报间谍站呢？ IJX 说，老登的全球情报站可是大哥，中华那点情报站简直就是地中地。好的，我们在讨论下一轮问题之前呢，我想请教王教授一个问题啊。王教授，刚才我们主要就是讨论了中国一片愤愤不平的这种民情，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美国能，中国就不能？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首先我刚才讲过，一开始有讲过说，这个美国从十九世纪以来的话就宣布过，这个就宣示过，这个西太平洋地西球的话是它的势力范围，这所谓的门罗主义。所以在这个自己的家门吧，应该讲说自己后院的话，绝对不允许另外一个超强到这边来撒野。
嗯，
那么如果你是像这个芝加哥大学这个 Mearsheimer 这种现实主义的人的话，他就讲说，现在中国强大的话，他非常欣赏而且想要学习美国过去强大的那一套，所以他要把这个亚太地区变成是他的势力范围。
嗯，
所以在印太地区所发生的事情啊，基本上就是这两个超强的，就是说是不是一个这个兴起的大国要把一个守城的大国给赶出去。那在古巴这个情报站不同的就是说，这个已经是美国这个后院，如果说中国来这里的话，想要这个取代美国这个历史地位的话，这美国是绝对不会容忍的。
嗯，
所以我这个事情的话就是说，因为这个过去的话，这个中南美洲这边拉丁美洲的话基本上来讲是比较反共的，但是近二三十年来的话，有很多这个左翼的政权，而且也有不少的国家这个倒向这个北京。所以美国的话开始注意到，就是说在这个西半球，这本来是应该自己势力范围的地方的话，中国在悄悄的已经进展了相当的多，而且都已经到家门来的话，我相信会提醒他们的这个警觉。
好，那么目前拜登政府呢频繁派高官前往北京，美中关系有人说出现解冻回暖的迹象，那么这个时候出现古巴间谍站这个事件，立刻就让人联想起不久前发生的中国侦察气球进入美国的事件。我来请教，继续来请教王教授啊，上一次国务卿布林肯宣布推迟了访问北京的行程，那么这一次您觉得会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
是，上一次二月份这个布林肯他几乎都已经快要登机了，然后发生了这个侦察气球的事情，舆论纷纷，然后政府实在压不下来，所以就这个临时喊卡。那么这次会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我觉得不太会。为什么？因为从二月份到现在将近四个月的时间，美中的关系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看到至少在台面上看起来的话，是这个美方释放了很多的这个善意，然后希望说能够派这个所谓的高官去访问，然后来修补双方的这个似乎是呈现这个直线下坠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中方的话也有这个有意要回报，但是很多东西的话是在台面上，因为他面子上挂不住，而且他希望说用这个接待美国的高官来表示说是谁是在主控这个主场。那我相信如果说这样讲，说中美两国二月份的那个气球事件发生了以后呢，应该会从中间学取一个教训，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双方关系要这个回暖的话，必须要让这一次这个布林肯国务卿到北京去访问能够如期举行，否则的话就是说这个春暖花开的话没有什么好的那个时机。所以这也可以解释说为什么这个当华尔街日报和其他的媒体首先公布了这个中国在古巴的谍报基地的这个事情的时候，美国政府的这个官员他要出来试图淡化。我再强调一点，美国政府的官员并没有完全否认，他只是要淡化。那我觉得这个跟这个要营造一个好的气氛有关系。
好，那么拜登政府我们看到的确如王教授所说正在小心翼翼地处理这件事，从政府官员出面否认，然后呢又有限度地来证实，就可以看出用心良苦。我来请教李教授，大多数观察人士都认为这个事件可能不会立即中断美中关系回暖的一个进程，但是呢 可能会为改善美中关系的进程蒙上阴影，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基本上同意这个说法，包括刚才王教授的说法啊。因为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啊，我觉得以白宫还有国防部说这个消息不准确，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消息可能会产生的后果。但是我估计啊，那个个把小时以后啊，国防部啊还有白宫他就发现了这个消息的这个出来这个时间点啊，能够让人引起联想，可能会起破坏作用。但是呢，白宫在意识到这个情况以后呢，我认为他后来的那个说法，其实这个是存在的，2019年就存在的，而且2019年当时在特朗普时期存在的。那说这话的意思无外乎就是两个信息要透露给那个媒体和透露给大众。第一，既然是特朗普时期的啊，这个就存在的话，你这个时候拿出来做文章是有目的的。那这是第一点啊。那第二点呢，就是说如果特朗普时候就存在的话，特朗普没有去终止他，没有阻止他，那证明这个事情不是那么大啊，也就是可能是存在于正常的情报那个交流。那这一道说会不会那个让两国关系改善蒙上阴影，我觉得也是不会的。为什么不会？因为2月份的那个流浪气球事件呢，造成很大的风波啊，布林肯也取消了访华的行程。但是呢，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很准确的全面的有关这个流浪气球的收集情报的这方面的证据和报道。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这个证据确凿啊，收集到很多的情报，比如说那个流浪气球，我估计可能现在这个事情会更为发酵。如果说那个气球收集到的情报并不是那么重要，所以我觉得行政当局啊会把这个事情给压下去，毕竟美中关系啊这个大局啊更为重要。
好的，那么最后呢，我们以网友和观众们的一些评论，我们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好吗？首先是索拉里斯，他说有本事你布林肯就别来呀，哈哈哈哈。然后是 Reader Claire， 最近不见多少中共高官访美，只见多位美国高官访中，尽显中国做大强势和美国有求于中共的急切被动和无奈。既然美国那么一边倒需要中共，那中共在古巴设立军事间谍站又有何妨呢？ Andy 22他说，美国对中国属于投鼠忌器，杀敌100自损50，和对付前苏联不同，中国智囊肯定知道，所以习主席又放气球又设监听。另外我们聊天室里的这个观众一位叫 Demon， 他说即便中共已经在美国境内进行了全面间谍渗透那么深了，但也别怀疑他会在古巴有所动作，基本上整个中美洲啊，中共都有布局的野心和运作。MMM 明说，美国有什么秘密能吸引中国用数十亿美元在古巴收集情报？由外太空、月球、太空站、卫星、地球、天上飞机、地上高铁、汽车、水面船舶、水下舰艇等等，有哪一样值得中国要美国的？好的，我们感谢王卫正和李坚强两位教授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